我昨天去看 Facebook，就刚好看到有一个牧师叫做李秀全，他跟我师母是非常好，因为他们都在校园团里面师母跟他有10年到12年的关系啊，同工的关系。那么是李秀全牧师介绍跟师母去新加坡接受神学跟圣经的训练的 Disciple Training Center。那李牧师他是今年侍奉60年然后结婚60年所以他在那个退休会的特别的聚会里面，他分享他侍奉主的经验。那么上帝的恩典很奇妙，无论你侍奉3年、侍奉10年、侍奉60年，甚至你侍奉70年，有没有人侍奉70年有像那个 Charles Stanley 大概接近70年。那以前这个加拿大的民众教会的牧师老牧师叫做Smith Oswald Smith，他也侍奉了70年。他年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他说他的心中充满了爱侍奉主的火焰，也就是说，他到90几岁的时候，侍奉主的热忱没有减少。他大概19岁开始侍奉，一直到90几岁。就他一生侍奉主70几年，那么对上帝的恩典是很奇妙。我们今天早上要谈的题目叫做"复兴与医治"。30几年前，我有机会在加州洛杉矶的一间神学院，叫做富勒神学院进修，然后我听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富勒神学院是在帕特丽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洛杉矶。帕特丽娜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那么，富勒登就在帕特丽娜。那帕特丽娜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会，叫 Lake Avenue Congregational Church，就是公理会的教会 Congregational Church。有没有听过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很大的教会，1万多人的教会。他们这个教会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宣教，那么很多富勒的神学生礼拜天就去 Lake Avenue Congregational Church 聚会。那有一天，这个教会请了一个 guest speaker，这个 guest speaker 刚好是富勒 Seminar 的教授。那一天就是大家坐的非常非常的密集，因为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就很多富勒的神学生也坐在其间。那有一个老太太就从后面进来，蹒跚步履蹒跚，她看没有什么位置，所以她就到前面有一个位置，她就赶快坐下来，坐在一个年轻人的旁边。这个年轻人就是富勒神学院的学生。这个一坐起来不久，这个神学生就开始发牢骚，他说："阿明，我们教会怎么请一个这个 guest speaker？我过去这个礼拜听这个老先生讲课，讲了2、3次，哎呀，他的课实在是很 boring，实在是很无聊啊！为什么我们请了这个？"那这个老太太就问那个学生说："你想知道我是谁？”他说："我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是他老婆。我去了2天，你们听我讲到讲了3次，希望不是很 boring。好，那今天早上王牧师又临时要我鼓励大家所以我就临时给我的一个题目，那我把那个内容跟我今天早上要讲的，其实我都会穿插在一起，然后我把它 integrate 在一起然后 innovative 然后 creative 来传讲我的信息。所以我的讲道常常是有一点千变万化好，我先讲一个概念。就是当你读圣经，我不知道你读了多少次我觉得我可能读了50次以上我应该是有50次以上。那么我读了那么多次 整个圣经其实，因为这是突然给我想到的，我们安抚有一个毕业生王或者恩福学者，他叫谢文玉。那谢文玉是搞哲学，但是他因为是广东梅县人，所以他从小在梅县长大，后来他去东山大学读本科，后来就到北大去读研究生。他读研究生以后，他本来是研究中国的哲学，后来他研究西方希腊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所以他算是目前中国柏拉图的权威。那么他后来到美国在这个 Claremont 拿一个宗教哲学的博士啊。那他过去的大概15年，他觉得说他很有负担，需要向中国的哲学界介绍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做真理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传统里面没有真理，没有真理的概念，没有真理的意识。第二个他要介绍就是中国的传统里面没有恩典的概念，所以他大概10年前就用哲学的方式，用原文的方式去注释约翰福音，所以他写了本书叫做道路与真理，是完全用哲学用希腊原文去注释。那这本书其实在基督教界非常畅销，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华人的著作里面，没有一个人从希腊哲学的角度，因为他的研究认为说约翰福音，约翰写作的对象刚好是当时希腊哲学特别是怀疑论非常盛行的时候，怀疑论认为没有真理，没有客观的真理，所以约翰写约翰福音，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真理。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就介绍耶稣说他充充满满有什么恩典和真理。好，也就是这个真理的概念，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在第一世纪的时代，希腊的文化是要推翻，是要否定这种客观真理的概念。那第二个就是他希望透过罗马书来诠释恩典概念，他认为在中国传统里面也没有恩典概念。所以当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约翰福音有三个最主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爱，第二个就是真理，第三个就是恩典。这三个是彼此关联，就是 interrelated。 那我稍微说明一下，圣经里面讲神的属性是爱，神就是爱。那所以在神的真理里面，是每一个真理，我应该是前天下午讲耶稣说我提真理的时候，我说耶稣的真理是propositional truth， 也就是说当我去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命题式的真理，每一项命题式的真理都被爱所润饰，被爱所遮盖，被爱所支配。也就是说每一个真理的背后都是爱，因为神让我们活在真理里面，神不是威胁我们，神不是要挟我们，神不是要控制我们，神乃是要我们进入他的爱里面，就是爱跟真理是 interrelated。 好，那神用恩典让我们晓得真理。我礼拜一的礼拜六的下午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真理，我们没办法创造真理，我们没有办法辨识什么是真理，但是当我们在爱里面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会向上帝敞开。当我们向上帝敞开的时候，那位真理的源头，真理的本体就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认识真理也不是一刹那，是逐渐的，因为有限的生命要去领受那无限的真理，是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领受的完全，所以一定是一段的时间，Progressive understanding。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那为什么讲这一段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位神很奇妙，他有物理的定律。你如果研究物理学， Microcosmos 微观的宇宙，这个 macrocosmos 这个宏观的宇宙，神用物理的定律，从这个我们说量子力学 quantum mechanics 啊，一直到所谓宏观的宇宙，很多的原理是相同的，我当作为例子。那么为什么我因为它是神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物质的宇宙，这个 material universe 物质的宇宙，上帝用物理的定律去支配。那上帝创造了我们这些非 immaterial 的 objects， 我们这些人 human being creatures， 那上帝用所谓心灵的定律，而这个心灵的定律最重要的就是这三个：爱的定律、恩典的定律跟真理的定律啊，也就是说，好，那么上帝来创造 creature 的时候 ，living creature 的时候，是用这三个最重要的原则，特别在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身上。那为什么讲这个大的一个图画呢？我今天早上跟王师或者说。昨天有机会稍微跟这个崇明传道，从东明牧师还是陈牧师还是东明牧师谈到他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因为堕落，所以我们不但是自己堕落，我们的家庭也堕落。那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从自我，然后到家庭，家庭到教会，教会到社会，是不是到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也就是说整个人类，那上帝用什么原则希望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所谓真理的轨道里面，就是我们要进入爱里面，我们要进入真理里面，我们要进入恩典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治理我们说的家，好，先说家就是爱恩典跟真理，然后你把它扩大变成治理教会爱恩典真理，然后你把它扩大到这个society 啊，爱恩典真理，那当然是很大的图画啊。王志刚才讲这个恩典跟律法啊，律法是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当我讲真理的时候，引述啊 ，contain 这个律法啊。好，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两个是完全 identical， 但是就是说 in parts 这一方面的这个律法，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其实它根源是在神的属性啊，所以当我看旧约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从表面看神要我们做什么，乃是在那个律法行为的规范背后，我们看到神是怎样一位神啊，所以。所以立法是不可能跟神的属性冲突的，因为神的属性是永远不改变的。好，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认识里面，我们去看我们怎么样带领我们的家，你对待你的孩子，对待你的父母亲，第一个你需要爱，而这个爱绝对不是我们这个世间所谈论的爱，这个爱是圣经的爱，也就是昨天晚上陈师母说跟多前书十三章其实就在描绘耶稣，你看耶稣怎么对待他肉身的父母，耶稣怎么对待他肉身的弟弟妹妹，耶稣怎么对待他的门徒，耶稣基督怎么对待他的邻舍，耶稣基督怎么对待那个 local authorities 那些地方的官吏，耶稣成为一个爱的一个具体的象征魔幻啊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love 啊 ，is manifest in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把耶稣的爱，第一个要活在我的家里面。那我跟王师说，因为他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因为没有在所谓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所以我们不太懂得什么是爱。当我们谈爱的时候，都是一些这些人的观念，而我们不知道在耶稣的爱里面，那个爱愿意不断去成全，那个爱是 不断的把自己放下，不断的把自己放下，放下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你去读腓立比书第二章，耶稣立志啊，为神同等为产夺的啊，反倒兴起其人的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子，救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顺服于其时代的样子。这样的一个描述，这就是爱。也就是说，在你的家里面，老爸不是翘着二郎腿坐在要这个让舒适的这个安乐椅上面，让哎，老大、老二、老三，你们来服侍我。那个不是圣经的 father figure， 圣经的 father figure 是仆人，永远是仆人。但是在他做仆人的时候，他会建立他的属灵的权柄，他的子女会尊敬他，他的子女会孝敬他，但是他是仆人。老爸不是一个君王，老爸是一个仆人。你去活活看，像耶稣怎么样服侍他的门徒，你去这样活出仆人式的女子，仆人式的爸爸，然后活出仆人式的牧师，仆人式的长老，仆人式的执事，仆人式的信徒。这是一点点的分享，对不起啊，我没有办法再讲下去，讲下去我们今天早上根本不用讲啊。好，那么我只是觉得说，我们要体会，约翰特别，我更相信，他四福音里面就是说他是叫读者的嘛，是因为我们前面叫 synoptic gospel 对观福音。但是约翰福音是很独特的，他90岁左右的时候写，他解冰的时候应该是今年大部分的书简都已经完成，而且他是最年轻的使徒，然后跟随耶稣受过很多的痛苦逼迫，然后他对真理有很深刻的反省，写下了这个约翰福音，然后透过约翰福音要驳斥当时很多错误的思想啊，错误的教义，所以他最后他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然后最后写启示录。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需要掌握这个爱、恩典跟真理。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一个慕道友认识真理？我礼拜六的时候也讲过，就是你一定要让他某种程度尝到恩典的滋味。通常一个人他在寻求神的过程里面，他一定会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特别我们都知道有这个我们叫做普遍的恩典 Universal Grace General Grace， 那种不是 Special Grace。 一般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当他还淋雨瞎眼的时候，走迷了道路，他犯罪，他作恶，思想都是混乱邪恶的时候，神已经爱他，神已经给他很多的机会，让他尝到上帝无限恩典的滋味。好，那么我们今天很快的需要来谈这个复兴与医治。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来，
我们龙人造的六名变变老魔官，上了西湖南岳建造王宫，凡心中的所有都是的，都生产于这个月月与那个娃娃叫什么人起居，
对着他说，
我的居然的名字叫老爸，以前也是你的儿子吧，你告诉你七次我的夜雨。我若是天一地散，我是黄铜寻着一根，我是瘟疫流行在我的云中，情愿与我名下的心，若是慈悲达到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习， 我必从天上赦免他们的罪孽，医治他们的疾病。我必睁眼看，赦免他们
的罪孽。说这样的话，好，我们这里就是看一下啊，就是对不起，我因为陈志龙没有打出来啊，我把这个后面稍微再念一下，在历代志下第七章，我们十四节啊，再读一遍好吗？十四节，来，
蒙
上主的指引。在十七节，神对撒母耳说：“你若不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啊，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乐意大卫跟他的后代一直做犹大国的王。那但是这个是有条件的，神的意愿跟事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一样，因为神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为我们所做的决定负责任。如果我们选择背逆神的道路，我们选择不顺服主的道路，一定会有后果，而这个后果会追上我们，它不但是追我们一代，有时候追我们好几代，因为我们的罪会影响我们的生。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历代志下，撒母耳在对不起所罗门对神的祷告，这个祷告是神告诉他们说，他们怎么样可以世世代代蒙福，世世代代某种程度活在父亲的光景里面。我们今天就是用这段圣经来稍微提到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处在复兴的光景之中啊，因为我们的题目是复兴。那么复兴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上个礼拜很简短的时间，然后用我希望用非常简洁的方式 brief and concise 来描写什么是复兴，就是用三位一体的真理超人的方式降临在一群属神的子民中间，使他们自己，这个自己包括悔改啊，包括认罪啊，那以超自然的方式，超自然的方式就是说大家来到聚会或者是进入这个教会或进入一个群里面，都会知道有上帝的同在。在美国有一个相当著名的华人的牧者叫林道亮，有没有听过？听过那个名字他是在华盛顿做院长，然后在洛杉矶牧羊一个很大的教会，第一华人基金会，然后他其实在中国已经做过神学的院长，早期赵世光在上海这个教会不起，他就请林道亮院长做林良神学的院长，这很早很早。在四零年代的时候，好，各位弟兄姐妹，那么林院长说，你建造教会最重要的目的，他讲过，他写过文章，是要让所有的人看见你的教会有上帝的同在，让他也积极的讲说，到底什么叫做上帝的同在？那上帝的同在至少有这几方面第一个就是。有上帝的同在一定会对付罪恶，一定会让人越来越圣洁。那比如说你去这个 Osbury 有不少人去这个 Osbury， 我等一下稍微提一下，那么他们觉得说有特别好像上帝的同在，
就是说你可以感觉得到啊，所以很多人进去以后就不想出来。这是另外一点 sensational experience， 但是最重要的是说他们是在神面前希望能够对付罪恶，然后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就包括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接纳，包括很多心灵的医治在里面，领受神给他们的意象，就是说不一定带来迹象的更新。好像我们昨天讲到现在看到的意象，那一定有一个使命 Vision and Mission， 这里面是不是都分开的、啊、如果你有看到 Vision， 一定这里面 Implies 有 Mission、啊、那么然后神会希望他们过一个绝对顺服的生活。那么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描绘是让我们体会说，如果我们希望进入、啊、这种的光景里面，就是开一次的聚会啊，我开几次的特别聚会，我们就能够达到是经年累月的，经年累月的。所以那个 Moravian、啊、我提过这个 Moravian Society， 他们是有超过100年的24小时连锁祷告，没有停过。那有三方面的效果，第一个就是说大家对神的委身是非常的热切跟积极，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被神的火眺望，看到神的荣耀，你会说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你们有没有听过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是20%，80%不服侍，他是来享受来聚会，所以那些服侍的累得要命，是吧？但是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照理来说，应该是80%的弟兄姐妹，80%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服侍。我高一的时候，因为悔改。上帝的荣耀充满在我的里面，所以我跟上帝说，上帝我要服侍你，我要抓紧时间服侍你。高中的时候，所以我每一天在学校里面我一定花时间祷告，然后我一直祷告求主让我有机会带领我的同学去耶稣。然后回到家里我也是祷告啊，然后读书，然后你看我那时候就15、16岁，我就去探访。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会去探访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学生，我去他们家探访他们，鼓励他们爱主，鼓励他们追求主，鼓励他们来聚会。我跟你们讲过，我在清大读书的时候，我大一下学期就被选上做清华大学的主席，我大二就去探访大一的每一间宿舍。我们住在华斋，我中国的北京的清大也叫华斋。我下一届一共有7个系，每一间宿舍我都去，然后到核工系 offer。问了一下45个新生进入核工系，9个是基督徒，至少是名义上的基督徒，而我兴奋的不得了，9个。所以我认识大二，我大三就做主席，我做领袖，我一样去探访。我一有时间我就去探访，到不同的宿舍去探访。我已经离开这个团体很多年很多年，但这个团体后来产生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弟兄姐妹，我们你真正看见上帝的荣耀，你会觉得说我要侍奉神。我在乡下的教会就是花莲，我们请不了讲员，请不了讲员，我说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我什么都做， 我科钢板早期科钢板，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科钢板的时期？不但是探讨，我唱诗歌，我教主席，我高二就教四年级的主席，我礼拜天我都要预备一本 Listen Pray， 很早就去教会教四年级，小学四年级。你看我拼命的侍奉，高中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大学更是这个样子。我周末的时候常常去梅园，清华大学有个梅园，就是纪念梅启校长，我们梅园非常漂亮。那个时候很多观光客旅游会到清大作为景点，礼拜六礼拜天都有观光客在那边游玩照相，我就在那边拿单张，我骑个单车看到年轻人大学生，我就跟他们谈说，哎，你听过福音没有，这是单张，如果他愿意跟我谈，我就跟他聊天。弟兄姐妹，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荆棘的转动，就是说你如果认识神，你会希望释放神，你要我扫地我就扫地啊，你要我唱歌我就唱歌啊。那我们那个时候青团期没有多少人，花莲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人口只有十万，我们请不到好讲员，有大学通通离开花莲，所以没有讲员怎么办？这个怎么讲啊？对，我刚会开始讲，不会讲怎么办？被奖章啊，把桌上写的来讲这个啊，那个物理儿童物事情不能讲讲。这个我还看到信志文的奖章，信志文怎么讲啊？那个时候当然我讲的是1968年、69年的时代，仅有的奖章很少，就是看那些奖章，就照他们的奖章来讲，因为自己知道什么不讲。我要讲的那个重点就是说，你问起，你有没有真正被神的爱抓住过？我不管你过去的宗派背景，那我们长老会过去被人批评说是又长又老的教会，什么叫又长又老的教会？就是说，因为是台湾最久的教会，是非常非常传统、非常老化、进化、固化的教会。然后我要这个教会，我说我要把我带来，我要把我带来，所以我去把每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去点燃他们，我点燃他们，我说你们早上要起来祷告。所以我高三的时候发起六点在教会成祷，高三的时候跟几个年轻的小伙子都是中学生啊，然后跑到时候教会来，没有多少人，就是四五个已经不错了。我们青团期只有30个，四五个成道已经相当不错。弟兄姐妹，我就是讲说，你真正被神点燃，你就会这样释放神。所以我到清华大学的时候，我为什么大一就被选做主席？因为没有人要做主席，没有人谁要做主席。我进清华的时候，7年我们清华团契的聚会时间是礼拜二晚上10点半。你们听过礼拜二晚上10点半我们在圣一堂隔壁的这个信义会聚会？为什么？大家图书馆开到11点，所以到10点，那些非常用功、喜欢读书、每一天都准备要去美国留学的这些学生，都是在图书馆一直读一直读，读到如果他觉得他是基督徒，应该参加清大的团契，到了10:20才勉强把书合起来， 骑着脚踏车到了聚会的地点，非常的深刻，大家竟然无精打采，已经累了一整天，十点半的聚会，我们本来的主题叫梦想，然后旅行，他会弹琴，然后探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都会睡着。哒哒哒哒哒哒，真的是这个样子。我去的时候，大概就是15到20个聚会，然后聚会到不能太晚，11点半，我们就要散会了。走回宿舍都拖到12点。好，那为什么？就是说，你真的是被神的灵感动，你知道一切都是荣耀的神。你觉得说，你为他受一点点苦，牺牲一点都算不得什么？你需要被神的爱所摸着。当我们谈夫妻的时候，那为什么谈夫妻呢？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神要医治这个地，就当时神用天然的灾害去惩罚这些百姓，就包括旱灾啊，包括蝗虫，包括瘟疫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这些百姓经历干旱，没有粮食吃，因为土地不生产啊，稻谷啊就是荒凉干旱。那么教会也需要医治，当教会复兴的时候，神会来医治教会。我到美国来已经38年了，所以我过去这30几年一直很注意美国的问题啊。过去这几十年在华人教会里面讲，我们叫做 holistic 心灵啊，就是全人医治。我刚刚提过这个 Osbury， 我们希望不只是说在某一个宗派，我们希望说这个复兴，刚刚我提到这个复兴的特点能够影响到全美国，影响到华人教会。我也知道说不少的机构啊，在那里倡导这个24小时连锁的祷告。好，这个都是我今天的重点。我的重点就是说，当我们认真的这样寻求神的时候，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一共有11次讲到神会从天降 respond， 6次3种不同的用词，9次讲到决定，1次讲垂顾，1次讲辅听，都是说当我们这样认真的寻求神的时候，神一定会 respond， 意思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们教会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当我讲一群就是有5个五大，2-3个还可能没办法，有5个就会搅动这个光经的教会。5个，有5个不要死不要命的，不是不要死的，为主真正癫狂的，你可以把整个教会搅动起来。那搅动起来就是说，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会教导我们，神会垂听我们，神会垂顾我们，神会抚听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说，所罗门他敬畏了以后，是直到11年以后，他的圣殿才盖好。但是很可惜，所罗门最好的时候就是61年。当他圣殿盖好了以后，他就开始软弱了，他就开始退后。所以所罗门没有看到一个更宝贵的真理，就是上帝最看重的不是外面这个是魁丽啊、辉煌啊、这个雄伟的这个建筑。教会的建造最重要的不是这样，你看欧洲的教堂多漂亮，但是今天很多的教堂变成旅馆，变成商业的场所，变成这个 shopping mall， 去欧洲就知道。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灵里面没有真正的遇见神，所以
你的教会一定要 building oriented， 要 disciple build oriented， 建造门徒才是建造教会的重点。如果我们要让主恩基督教会活泼起来、复兴起来、火热起来，成为一个有意向、有使命的教会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几个关键性的步骤。我们想，先花一点时间来谈一下美国过去这200年的堕落啊。我们都看过鸢钞啊，鸢钞后面有一个图案，这个图案是在1935年的时候，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把它定案。当然有很多不同的 interpretation， 到底这些是什么意思啊？这里啊，三角这个金字塔这里有一个眼睛哈，那至少我们都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有一位神啊，那我们希望啊，至少这个表面上，我们现在不讲这个背后，我们至少表面上 favoring our undertaking， 神赐福我们的工作，然后因为神赐福我们的工作，希望一个 new order 啊 of the ages， 从罗斯福一直到现在，整个过去的世界已经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讲了多少次，至少5次以上，你可以去考察历史。每一个领袖上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习近平也是这样讲啊，但是跟着别人讲啊，也不是他第一个讲，每一个什么这个地球上的领导都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不管其他的，但我们是渴望，不但是我们的教会被翻转，我们渴望我们的文化也被翻转，我们的政权也被翻转。那翻转的目的是被我们用成，我们的目的是这样子。好，那我现在这里是我一定要的重点。我从这个至少无论是有很多的辩论说这个 founding father 美国这些开国元勋到底是真的，我们叫做 protestant Christians， 就是真的 evangelical Christians， 然后他们是人什么论呢他们是什么这个一元论啊 unitarian 的，不是 trinitarian 的，有很多这方的辩论我也暂时不管，但至少说他们是相信有一位掌管宇宙全场的主宰 ，In God we trust， 而这位神是会 intervene， 不然不需要祷告。如果神不会 intervene， 你祷告没有，他不会 respond。但是我们说，上帝会 respond， 上帝会 respond。他讲的11次，上帝你会 respond。那这样是圣经的所启示的这位神，为什么在旧约他被称作是亚伯拉罕在一个神，就是上帝跟这几个以色列人的先祖有 covenant， covenant 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会 respond， 包括说我们众人吃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怎么背负自己，上帝拯救你，上帝解决你，上帝不希望你是个失败的基督徒啊！我这个礼拜跟那个教会的小组长说，你们每一个人，你可以做二流的工程师、三流的家庭主妇，但是你无论如何要做一流的基督徒，了不了解？你说我很笨，但是你可以做一流的基督徒。你说我没有什么资历，我就小学毕业，你可以做一流的基督徒。我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流的基督徒，从你开始，你不要看别人。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也
不然知道我妈妈那边很多公共事的背景故事我不知道，我只不过是非常单纯爱我的那个孩子，这有一天我被耶稣的爱灌注，我知道耶稣爱我，我也知道耶稣爱世界上每一个人，就是那么单纯。我希望复习耶稣，本来我是希望一辈子在默默无闻的乡间，或者到非洲去宣教。因为年轻的时候看了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包括这个 Switzer 的故事，至少说他们到非洲去帮助那些非常需要帮助的穷困的人。啊，我对这样的工作非常的向往。就年轻的时候，就是好，我们现在就稍微讲。那美国从所谓基督教的国家变成，我常常讲啊，就是后啊，我们说 Christian era 到 post Christian era 啊，到所谓的我们叫做 the Christian era， 就是把这个基督把它除去了 the 到后来的是 anti Christian era。那美国的社会大概是弃基督教跟所谓反基督教，因为目前已经不但是越过了这 post-Christian era， 而且到了 de-Christianization 跟这个 anti-Christianization 这样的一个阶段。好，那为什么美国会堕落？好，那我不知道这是2015年还是2016年，我有可能是我们的 Antonio 这 Scalia 这个天主教的主教已经过世，他这个大主教John Justice 啊，就是大法官啊，他在这个法院是5-4啊通过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 legalization 之后啊，他就写了这段话啊，这段话就是说他认为这些赞成的法官他们的 statement。这个主张表达用使狂妄之大充满内容充斥立即想法其旋律深奥的思维显出前后不一的深刻矛盾。啊，那么我不管你赞不赞成啊，他这样的措施啊，这个 Scalia Antoni 啊，这个大法官他至少觉得说整个美国的文化是往堕落的方向走，这个我想基督徒都应该承认，无论你赞不赞成他的措施，无论我们对同性恋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同性婚姻，我现在不讲同性的行为，是讲同性的婚姻 marriage homosexual marriage legalized 这个事情，从圣经的标准来看它已经是你圣经的真理，你神越来越遥远。我要讲的这是一个美国文化堕落的光景啊，有很多很多书，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本书，就是3年前啊。那 Erwin Nugent 就写这本书 ，We Will Not Be Silent。那么他认为说过去的40年深受这个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 cultural Marxism 的影响啊。美国文化有很明显的左倾啊，这很明显的左倾啊，当然这包括我那天讲说有一个叫琼斯，他是得到普利兹奖的一个黑人女性啊，认为说美国的开国的年份不应该是1776，而是1619，也就是说，非洲的黑奴地带 Virginia， 我们住在 Virginia， 那一年开始算起。那这个 Howard Jean 就是觉得说，美国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写美国人的历史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如果你们兴趣，你的阿拉伯品牌呢，来了解他们的观点。那文化马克思主义怎么样改变传统美国社会，这个有提到这五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以多元化为名目为幌子，而我们需要这个 cultural pluralism， 文化多元主义，教化多元主义，哈哈，你们就不能随便的攻击批判，你不能是肤色，而肤色所代表的文化，你们也不能批判哦，连宗教都不能批判了、哦，你不能批判伊斯兰教，你不能批判佛教，你不能批判道教，你不能批判那些满洲里的宗教，他们都是文化一部分，你不能批判了、啊，你批判，你就是要骗人钱。自己以多元化 culture rules， 而且认为说 minority 本身它有时代的优越性，所以今天很不幸你是黄种人，黑人比黄种人更有优越性，更政治正确，嗯，你了解吧？所以今天你看 Joe Biden 任命的都是黑人，对不对？我看到尽量黑人可以用，尽量用，而且是黑人女性，黑人女性，白宫发言人，你们看到那白宫发言的那个女性，她名字我一直都叫不出来，你们叫不出来。你看她没事代表这个白宫发言的时候，你看她的程度，你就知道说，你就发言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啊？每次听她我都摇头。为什么美国那么庞大的国家，优秀的人才那么多，你民主党怎么？请一个大概30岁的一个，我不是批判黑人，也不是批判女性，可能说为什么？他认为说我故意，我就是故意让你们这些白人，所谓中产阶级的白人，那些有种族优越意识、优越感的白人。定会，然后以言论自由做幌子。好，我现在不是政治正确，我说什么就是同伴言语 ，head language，headship language， 你没办法讲。所以你基督徒，你不能批判任何这件事情。你说我凭什么去啊？对不起，你这个有偏见，大偏见很厉害。你不能批判任何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掐住你的嘴巴，甚至 cancel culture， 说什么语言都掌控在总裁的手里。你就要讲，我为什么听的？我把你 cancel 掉，让在公共平台。没有这么深，医生。那就是让美国开始所有的人自由，某种程度被限制，然后相信政府，然后我们牺牲个人自由，特别是 pandemic。我们觉得说有好处，然后慢慢，美国从一个提倡自由的国家，慢慢再次转回海野克做批判的奴隶国家。那我们看，这就是左派要我们美国所走的路，历史。然后他们都说我们提倡的是 social justice， 我们提倡的是 social 劳动，我们就要照顾那些 underprivileged people， 那些 marginalized people， 但是最后他一定要控制这个 resources， 最后就变成集权，一定是这个样子。你去考究人类历史，特别是过去的100年，好，当性别越来越混乱的时候，然后 transgender 变成一个非常随便的事情，连很多还不到10岁的小孩，还不到10岁，7、8岁就说：“哎呀，我不喜欢做男孩，我不喜欢做女孩，我要改变我的性。”那你怎么办？爸妈怎么办？结果这些孩子。到了 teenager 都有性别认同混乱的问题，结果就让我知道 很简单，如果你要继续留在美国，这不只是你的问题，是你的孩子的问题。要不了解为什么要讲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会影响我们的教会，影响我们的 teenager， 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这个都是竹篮教会父亲很大的障碍，文化的障碍，思想的障碍，时代的障碍，潮流的障碍，政治的障碍。弟兄姐妹，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刚刚讲过看作卡士，在几年前又有这个王毅的王毅的，也就是说慢慢这些人觉得说我是正不正确，然后我是一个觉醒的人，我们是会误入人，我们是跟着传统走，我乃是真正有自觉的人。那么这个这一批他认为他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他觉得说他是一个好像创造时代的人，要让美国走出新的局面，建立美国新秩序的人。结果我们看未来这五年，如果美国没有比较明显的翻转，真的很可怕，很可怕。如果让这些所谓的国际的这些 pioneer 这些 leader 来掌控美国未来的走向，其实他们很容易，这很多这些走派真的有很多金融体系，就是欧美举了很多的例子，如果你的投资你的金钱是跟这些左派控制的金融体系有关，你投资了，到时候他不给你钱，不给你任何的 benefit， 把你的钱财没收，然后控告你的罪名，你有仇恨言语，他就不让你钱，你可以白白损失几十万。如果你钱财很多，你在一些所谓投资公司放很多的钱，你可能会损失几百万都有可能。也就是说他控制了华尔街，控制了金融体系，控制了政治圈，他让我们的思想都跟着他走。最后我们看我们要传福音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基督徒在美国受逼迫，如果这个趋势继续发展是指日可待。要不要紧啊，我们都知道过去的几十年很多人只为了他正义的立场被关在监牢里面，都有，不是没有。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心情的时候啊，这个我就不讲啊，很多是财富五百强势，他们的政治立场是非常的左。你要知道你可以去做很多的调查。那最后就谈几方面的事情我们就要结束。现在已经是10:40啊，最后10分钟我们要结束。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不能够跟这个时代妥协。我每次读耶利米的时候，读一些别的书的时候，我的心就非常的痛，也是跟他们认同啊，耶利米的时代跟悖逆神时代，很多的假先知，耶利米的话，君王不信，百姓不信，因为他说上帝要审判以色列，上帝要毁灭耶路撒冷城，大家认为他是去的是叛国者。但是我们需要耶利米的先知的声音，我们需要建立真正属神的群体，先知的国度，这个先知比较不是敬畏的先知，而是我们可以站在时代成为时代的守望者。以利沙看 建筑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你知道战车马兵不是围绕在那些君王权贵的周围，围绕在先知的周围，有没有了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做属神的人，那神是会有他的能力保护恩典围绕在我们周遭。我们需要成为守望者，成为护卫者，真理的护卫者。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守望。十几年前，王老师自己过世了好几年，他写了一本新的《I'm going to turn to God》，他送给所有的华人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收到，应该有收到。你们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上网，他现在在网上都有网络版，网络版免退的。阿门啊！他写这本书，他出资，他出募款，可能50万左右，他送给所有的这些在当福音党权，送给所有的动员一位议员，还有这些参议员的议员。这是尽我们的本分啊。当然可能的效果不怎么样，但是你至少尽我们的本分，艺人啊跟神师，我们需要向这个亚伯拉罕在这面前祷告。我稍微两句听不开，可能有些人反对他，就是说他有一点中间，然后有一点他在通行这个流派。好，我现在不管这些，但至少他在这个 training 方面，就是因为今年有一个就是新加入的人的 Colin Hanson， 很多年前我就买了他的书啊。那因为他很年轻，他是81年出生的，但是他对这个新加入的人很有兴趣，他就写了他的传记，然后他归纳，他说他有的七方面，我们可以思想啊，就是 turning care。好，那这个我所有的这些 slide PowerPoint 我都会给王牧师，如果你们有兴趣。还有我其实第二遍讲到，我只讲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没有讲。那王牧师有绝对主权，他因为他认识我。所以我把我所有的思考啊，都给我们所有人兴趣啊，我跟树林师母啊，我们是很忙，请树林师母，或者说啊，请那个美玲姊妹帮忙，我们的 secretary 啊帮忙。如果你要，是我们都可以啊，好啊，这个。身为我名下的人，我都是称为神的家人。在电视阶段呢，是有一个牧师叫做普恩斯牧师，他很会祷告，他很知道追随神的带领，所以很多士兵啊，因为他是军牧 chaplain， 很多士兵喜欢跟他在一起，因为这个地位特别保护他。这是真的，所以如果我们中间很多人真的愿意跟神同行，我相信神会在我们教会有特别的作为，或者在我们的这个 community， 我们教会 community， 我们教会的身体有些特别的作为，让我们可以经验到上帝奇妙的工作。好，在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比如说美国的新移民，或者说我们旧移民，我们要渴望神的同在，神就会把他的福气倾倒下，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我们最后简单谈一下，就是自卑啊，我们要常常破碎我们啊，我们求主帮助我，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是非常短暂，一下就过去了。我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你这个下午会聚会就是2015年，8年过去， 恶人的逼迫。大卫，我讲说为什么他成为恶人心意的人，他认为我只不是死狗一样，我只是客草一样。他是非常自卑，是神把他高举。那个 William Carey 他死的时候，他的墓碑说我是可怜无靠的主，他觉得他是可怜无靠的主。他一辈子他完成了多少伟大的事业，但是他说我是可怜无靠的主。祷告已经讲了很多次，韩国教会他们看重祷告，我们说我们要跟着这个韩国教的模式，完全不愿这样，但是我们要认真的看重祷告。我们不需要原来要快，但是我们真的要认真看重祷告。我说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就翻那个燕报，燕报是1949年的一个牧师。你去看他的长老会牧师，他牧养的教会，知道他每一天4点钟起来是为教会流泪祷告，每一天每一天，他真的是一个敬虔祷告的神徒。我买了他很多祷告的书，我20岁的时候就翻他这 Purpose in Prayer， 我得到很大的帮助。他19世纪，他是今天这个长老会，美国的长老会舞会啊，这是我的朋友我在乡村 Finbrook 那个时候他从英国，他是独立 Independent Missioner 叫 Rose Patterson， 他来到台湾宣教，他已经在台湾50几年，但他有一段时间在新加坡，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在中国。然后他曾经在60年代的时候到东欧去送圣经，他跟我们讲，每一次他去东欧的时候，因为很可能被抓，被抓了以后就可能会被判刑，在东欧还没有崩溃，还没有瓦解，那个还是 Union 的时代，所以他们每一次都还要认真寻求神面，知道说这次的旅行送圣经是安全。他现在已经80岁了。Ian Bounds， Ian Bounds 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我就是禁止的多翻。我26岁的时候，26岁用合理且精美的方式读入导师，并非是一件行动的工作。但是真正的祷告就要地狱感受到它震撼的威力，困难的铁松开，红山的障碍挪移，云消雾散，阳光照耀在万里晴空中，这是十分艰难的工作。所以我们主基督教会需要有这种祷告的施工。John Wesley 他也是非常看重的祷告这个是一个先教的事件，就我们最后是我们要先从我们正式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建立起，然后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守节心情的人，对节心之心节你问好今天的人都能看见神，看见神，求主帮助我让我们能够自卑，寻求正面，我们祷告。我也讲过这个洛杉矶这个这个祷告圣的牧师，他也是一个好像是比较是近之为牧师，他也完全不是灵恩派，但是他非常会祷告，非常喜欢祷告， 啊，所以他在洛杉矶那边建立一个祷告山，然后他学习在神面前做一个对的人。好，我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要结束，等一下我们也闭会礼拜，希望你能啊这两三天已经了啊，真的就是我以后会不会来我不知道，我现在70岁，人生比我大3岁，73岁，那么但是我会为你祷告，求主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低头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啊，请你怜悯我们，主啊，请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明亮的灯台，真理的柱石，特别在我们教会那一代能够成为华人社区的一个奇妙的见证，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可以为你癫狂，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做你工作的一个器具，做你恩典流通的导管。做你祝福王牧师，祝福陈昌明牧师，祝福我们的阿正牧师，祝福我们所有的长老。做但愿你自己给他们力量，给他们意向，给他们属灵的热情。做我们感谢你赞美，把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阿
大家注意，